好，请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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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翻到89页最后一行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见性，必我非愚。我与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，居日月宫，此见周圆，遍娑婆国，退归金色，只见伽蓝，清心护堂，但瞻言无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世中为满一世，为复此见说大为小，唯当强与夹令断绝，我今不知失意所在，愿垂红池为我敷衍。上堂课讲了见经是不杂的，每一个人的见经都是清清静静的，每一个人的见经是不跟外尘相搅混在一起。所谓的杂，就是水，譬如水跟面粉两个混在一起成为面团，成为面团了之后，面团失去了面粉的干性，水失去了它的流动性，它成为面团了，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了，叫做香杂。我们的见经，每一个人见经都不跟任何东西相杂。你看书的时候，你眼睛看书的时候，你眼睛的见经跟书没有相杂。假如你看书的时候，你的见经跟书相杂，那么见经就会失去它原本的100%它的能力，它失掉了一部分，书也失去它一部分的书的特征，它会成为另外一个东西。如果一旦成为另外一个东西，你就返回不去了。就像面团，面团你怎么样把原来的水抽出来呢？你又怎么样把原来的面粉恢复呢？你成为面团之后，你恢复不了原来的水，也恢复不了原来的面粉。假如我们的见经跟外尘相杂的话，成为另外一个东西，那么你见经你就回不去了，你再看下一个东西你就看不见了。你要明白见经的特征，每一个人都有见经，每一个人见经是互相相融的，你的见经跟我的见经是相融，是一体的。这是指清净的时候。我比喻说，你譬如说蒸馏水吧，蒸馏水里面一点杂质都没有，说100瓶的蒸馏水你通通合在一起，它还是清清净净的，干干净净的蒸馏水。我们的见经就像蒸馏水，我拿蒸馏水来比喻，所以你的见经是清清净净的，他的见经清清净净，小猫的见经清清净净的。所以每一个人见经都是清清净净的，就是想比如100瓶的蒸馏水，你把这些蒸馏水通通混为一个，放在另外一个大缸里面，它还是清清净净的。我们见经也是一样，所有有情的众生的见经都是一体的， 它是清净的话，它是一体的。那么见经成为不清净，你的见经跟我的见经跟他的见经跟所有的有情见经能够不同的话，那么都是自己的不平的心。不平则明嘛，不平就嘴巴哇哇叫嘛，不平是从心里面不平，而是站在这个平面上看，你发现到不公平，但是你站高处看，你在立体看，没有不平。这就等于日跟月，月天子日天子都是一致的，但是我们看到太阳会从东边升起来，从西边落下去，我们看到月亮有圆的时候，有缺角的时候。事实上月亮它没有缺角的时候，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被须弥山或被其他的星球挡住了，所以我们看起来有圆有缺。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看不透，你不知道，你看没有清楚，所以你就心里面就起了不平，那么嘴巴就开始哔啦哔啦哔啦，你看看你划来吗？你划不划得来呀？就是因为不明嘛，不明白，所以嘴巴乱说。所以学佛第一个就是把嘴巴管好，嘴巴讲出去的是问法，问这个法我不懂，那么你在法上面来让自己明白，明白了就知道怎么做。所以上堂课讲的就是见经，每一个人见经如果都清净，那就是心清净，心平了，心平了就是地平了，心地平了，大地也就平了。心地不平，你外面的大地你都不平的，你没有一件事情看起来是平的，你服的，你没有一样东西你服气的，你每一样东西你都不服气，所以看到了外层也有分别。这个山高，这个山低，这个桌子我是我的，那个桌子是你的，你不可以来用我的桌子。话说回来，哪个东西属于你呀？为什么还在说来说去，桌子是你的，铅笔是你的，书是你的，什么都不是属于你的，这都是物质的，物质都不属于你，你可以使用，但是它不属于你。所以每一次你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站高处看，你站到100层的房子上去看，你是不是看到下面的你就看得清清楚楚嘛？我们也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不能做到，你就想到佛，佛他在因地没有成佛的时候他怎么做的，佛是什么态度来对所有的外层，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处理的方法，你就照着做就对了。这是上堂课的讲的见经不杂。所以你的见与不见，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看到东西就说见了，不看东西的时候就说不见了，看不见东西就说不见。你这个见经不是因为外层的有就见到了，外层没有就没有见到，你见经你都永远都在的嘛，它都在你的身上嘛。所以外层的有外层的没有是物的有无，而不是你见经，你的见经有没有。如果东西现了，你看见东西你就有见经的话，那么黑暗了看不见了就没有见经，佛说了。可是你看到了黑暗不是也是你看到的黑暗吗？看到黑暗就不算见经了，只要看到亮了才算是见经吗？所以众生就是 无明，搞不清楚。就是上堂课再复习一遍，所以见与不见都是外层，而不是你的见经，你的见经都是没有变的。所以在活着的时候你有见经，那么人死了之后一样有见经，不是说人死了四大没有了见经就没有了，你这四大是外层，四大是物质做的，那么这个见经是非物质的，非物质的东西会坏吗？你想想看，非物质的东西会坏吗？佛说了，空虚空，有人有让你去毁灭虚空的吗？ 所以非物质的东西它怎么可能让你去破坏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心里面保持内外一如，你把自己管好，有人在没有人在，在人的面前在人的背后都要一样，都要一致的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叫行善，不一致就是不善。这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佛也跟我们这么说，我们的老师也跟我们这么说，说了很久了，我们要练习去做。现在呢讲第七个，就是见经的第七个特征，它是无碍，显见无碍，就是说见经无碍的，没有障碍。所以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见性，必我非愚。假如这个见经，要知道见经是用，见性是体。你们现在体跟用懂不懂啊？一个是本体，一个是用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像我这个四大色身跟各位的四大色身跟小猫的四大色身是体，是不是业报体嘛？但是呢，因为有了这个四大色身，所以啊，眼睛能够看，嘴巴能够吃啊，两个手能够拿东西，能够两个脚能够跑步，或者是说呢，两个手两个脚能够去做善事，能够帮助别人，或者有人拿两个手两个脚呢去打别人，去骂别人，看你用到哪个方向，这叫用。有体就有用，所以我们的见性是体，我们的见经是用，这样明白吗？有体就有用。他说若此见性，必我非愚，一定是我的见性的话，那么这个见性呢，它是周遍的。佛前面讲过了，见性是周遍的，它本来周遍的。必我非愚，是我的真性，非愚，它不是物体，它不是物质做的。它既然不是物质做的，这个见性应该是没有障碍的，对吧？我说了嘛，见经是非物质的，既然是非物质的东西，它是周遍的，自然是周遍的。你前面墙挡着我，也应该挡不了我的见经呢，因为你的见经是非物质做的，为什么会被物质挡住？现在见经是非物质，它不是物质，所以它是周遍的。而我们现在呢，前面挡了一只，前面用一张白纸挡着，你眼睛就看不见了，那你见性，那我们就不能体会我们见性为什么周遍呢？但是要知道，这是跟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而有了障碍，我们心中有了障碍，所以我们看东西都有障碍，这不是我们见经的本来面目。为什么佛就没有障碍？为什么菩萨没有障碍？为什么凡夫有障碍？所以我们常说肉眼爱非通啊，我们就是物质的眼，我们的心被物质所转了，我们的心也成了物质了，为物所转，所以我们看东西也都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东西了，所以看不透，所以肉眼爱非通，障碍的都是障碍，肉眼障碍，心也障碍，所以看东西也是障碍，就是因为障碍，所以我们才造业。你看我们这个业还消不完呢，生生世世的业还没消完呢，还这么多，这一生又造了很多的业，还要再消呢，所以消掉的业可能比我们造的业还要少哦，我们可能造的业比我们消的业还要多。所以很多人说我不来了，我心里这么想，由着你嘴巴说嘛，你要去做嘛，你就是要强迫自己做，很难做到，他就是要做到，你要做到了，你说你要 你说你要上大学，你光嘴巴说有什么用啊？你要去做嘛。所以肉眼爱非通，天眼通非爱。天眼就是圣人的眼睛呢，圣人看一切，他就不看你的色，你的外层的色相，他不看你的，他要看你的根本。到天人的时候，他就能够看，为什么他天人就能够看得远呢？因为天人他就不行三业了，他因为在人的时候做人的时候，他不行三业，所以他照着佛的话去修戒定慧，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有天眼呢。那么天人他也布施啊，他在做人的时候他也布施，他也舍啊，所以他才成为天人，是他的结果。我们不要看不起天人呢、啊，我们还做不了天人呢、啊。就是他达到这个结果，必定是他在有人的色身的时候，他也做善嘛。慧眼了知空，慧眼就是二乘的眼，了知空，他知道一切都是假象的，所以他要断八十八识。他要断八十一品无明，八十一品对不对？他要断呢，他要断这些，他要把自己的身口意管好。所以声闻他就是慧眼，法眼为观俗，法眼为观俗是菩萨的眼，菩萨的眼他必定具备了，他必定是，如果他到世间上来度众生，那么菩萨的眼他毕竟具备了肉眼，对不对？他具备了肉眼，他也具备了天眼，他也具备了慧眼，他又具备了法眼。这个你不要看他是单独的哦，这就好像你读了高中了，你必定读了初中了嘛，你也必定读了小学啊，并不是说你突然生出来就读了高中，不是的，他也是一层层来的。所以法眼为观俗，为什么法眼为观俗？因为菩萨他也必定直接严谨的，他才能够成为菩萨嘛。但是他不认为他是菩萨，他自己不认为他是菩萨，所以他直接严谨。那么他也听佛的话照着去做，他为什么观俗呢？他是为了度众生，他看到每一个，他能够看到每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是什么样一个根性，他现在的习气就是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业种而成为他现在的习气，所以他可以对治他的习气来教化他。你像我们凡夫就看不懂了，我们凡夫都是一听到佛法多好啊，我们就巴不得别人就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想通通跟他讲，结果人家跑了，他不要做，他跑了，因为我们看不透啊，我们没有看透啊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慧眼，也没有天眼，那更没有法眼，所以我们凡夫度众生的时候，我看都跑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菩萨他不是啊，菩萨他，你的习气是什么？他来示现跟你的习气比你还厉害，他比你还厉害。那么正面量你就会跟着他了，对不对？说哎呦，你这么厉害啊，人家给你一块钱，你居然会把这一块钱变成一百块，好，我跟你走哈，这贪心的人就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你看他是一百块，一块钱变成一百块或一万块钱，但是菩萨的这一万块钱他不是放在口袋，他就以身作则，他就布施出去了。但是我们呢放在自己口袋，你如果一个朋友是菩萨在你旁边，他帮你这一块钱也赚了钱，他自己一块钱也赚了很多钱，结果他全部捐出去了，本来你是很小气的一个人，你看到菩萨这样做，你会不会也捐一点钱呢？你就不好意思把全部钱放口袋了嘛，哎呦那我也捐一点吧，是不是？你就一点善心起来了。所以菩萨他就知道 每一个人的习性什么，他慢慢的来引导你，可是我们众生就不会啦。我跟你讲，叫你吃素你不吃素，你是个业障鬼哟、哦、算算，我不要教你了，教也没有用，你还生气了是不是？结果他也生气了，两个人就不高兴了，不来往了。我们凡夫就是不知道。那么佛眼如日中，照一体还同。为什么佛眼如日中呢？我这个讲很多遍，你们有没有去思维呢？佛眼如日中，照一体还同，正午的太阳在靠这个高空最高的上面照一体，所有不同的都是看的是一样的，在佛眼里他看的都是一样，没有不同，这就是佛眼。所以见性假如是周遍，为什么见性不是物质？那么见性应该是没有爱，可是现在不是啦。阿难说，可是我现在我的见经不是这样子的，我的见经是有障碍的，而且我的见经还大小不一定呢，有的时候大有的时候小的，你看他后面怎么讲的。我以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，他说譬如说成佛您的加持，我到了初禅，达到了初禅，到了初禅就看到四天王的宫殿，就可以看到四天王天众们他们的修行的位。圣藏宝殿呢，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他们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。四天王是在须弥山的中间，所以叫做圣藏宝殿。殊胜的藏，他这里的藏是清净的，宝殿是他们的身心。既然自己的身心清净，所以你外面住的地方当然是清净。居日月宫，那么四天王的天众都是在日月宫，他在须弥山的半腰嘛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些四天王的天人们他们修行的怎么样的清净。所以我们在经上面，就是华严经上面就有说日天子、月天子、日天子、月天子，就是叫做佛子，都是修行人嘛。此见周遍，所以到日月宫，因为居高嘛，你看的是你从高向下看，你看得很远，你看得很清。你佛眼呢，再高再远，他都看着，就跟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跟我们看面前东西一样。你说我们如果是个近视眼，坐飞机，从飞机上向下看，我看我们在下面也看不到吧，眼睛也看不到的，人嘛，像个小蚂蚁小，可能都看不见了。所以，他从向上向下看，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此见周圆，这个见经是周遍圆满的，没有障碍的，看得透透彻彻，便娑婆国。那么娑婆国就是阎浮提，都可以看得到。退回金色，从四天王宫殿回来，回到了齐桓金色，就是佛说法的地方。只见伽蓝清心护堂，退回到讲堂里面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伽蓝清心护堂，伽蓝圣众嘛，所以就看到所有的这些护法圣众清心护堂。那么这个讲堂里面是佛弘法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呢都是清净的，的一个讲堂。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地到了讲堂就清净了，但瞻言无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见金呢就只能在这一个房讲堂里面，最多只能从窗户向外望，或是从门向外看，但瞻言无。檐就是屋檐呢，垂下来那个檐，垂下来的屋檐，屋就是走廊啊。我们在讲堂里面只能从这个窗户向外看，看远也看不见了。世尊，此见如是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世中唯满一失。他就问佛说，这个见金呢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呢？这个见金其体，它的见性，它的本体本来是周遍的，既然是周遍，它就一定是什么时候都是周遍的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没有障碍的，它都是周遍的。为什么这个见金回到了室内之后见金变小了呢？本来在须弥山中央的时候，那见金这么大，这么广，这么周遍，回到了这个讲堂之后呢，这个见金就变得这么小了，隔了墙就看不见了。见金既然是周遍，它就一定随时随地都是周遍的，它就不应该在须弥山中央的时候就周遍，回到了这个金色它就变小了，应该它也应该穿透了墙壁可以看到外面，墙壁也好，树也好，什么都挡不住才对啊，他的意思是这个。所以今在室中唯满一室，现在只能看到房间里面东西，房间里面东西如果桌子挡住了也看不见了。为父此见说大为小，是不是这个见金呢、啊、原来是很大的，现在缩小了，为当墙与夹令断绝，还是这个见金因为有了外面的墙挡住了，所以他就把原来这个周遍的这个见金把它夹断了呢？我们也会发生这个问题吗？为什么佛也能够看着呢，周遍呢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是不是我们的见金被墙夹断呢？为什么被墙夹断的呢？为什么佛就可以啊，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啊？我今不知思义所在，我就不能够明白这个见金怎么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，有时候被夹断了，有时候怎么又继续了。愿垂红池为我敷衍，请求佛慈悲来替我们大众给我们来解释解释，说一下说明。佛告阿难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，各属前尘，不应说言，见有书说。譬如方器，中见方空，无复问如，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。若定方者，别安元气，空因不圆。若不定者，在方器中应无方空。如言不知思义所在，意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阿难，若复欲令入无方言，但除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向所在。若如问入世之时，说见令小，仰观日时，如其晚见，其余日灭。若足强语，能夹见断，穿为小豆，灵无蓄积，是亦不然。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，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身心圆明，不动道场，于意毛端，便能含受十方国度。 他就佛就说，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所事业各属前程，我们所说的世间，世是三世，间是十方，也就是时空，能够有时空的都是属于有情世间，有情众生所居住的都在时空里面。所以既然有情众生在时空里面住，那么他一定也有气世间，也就有外面的山河大地作为我们所依靠的，要维持生命的，所以它有气世间。那么有人说呢，还有一种世间叫正觉世间。事实上正觉世间不应该用这个说法，因为所谓的正觉它就是没有时空的，圣人他没有时空，他所行所作都是平常心，他是一致性的，他哪有世呢，他哪有间呢，他哪有三世呢，他哪有十方呢，有三世有十方都是因为正转反转，有时做正有时做善有时做恶，都是不定性的才有世间。所以既然圣人他没有时空，他就没有世间，所以圣人就是正觉。圣人就是恒常，圣人就是平常心是一致的。所以这个世间都是讲的在三界里面的，叫做世间。世间上面所有的一切大小内外，有情众生有不同的形貌，有情众生有不同的色身的高大，小蚂蚁嘛，它的色身就很小啊，它的色身的样子就不一样啊，所以它有大小的不同，它有形貌的不同，他有内外的不同，他所内心的自心限量不同，五蕴不同，所以外层所看到的事情的看法不同，所以每个人都不同。诸所事业心所，所有的心所对的外层的事情的造作，新王发了命令之后，心所去办事啊，心所去办事，那么既然自己的心里面想法不同看法不同，所以你处理事情的态度不同，每个人都不同。那么修行人呢，修学的人呢，就应该大家都一样，看法都一样，说出去的话都一样，做出去的事情都一样，假如都能够一样，就表示都没犯错，假如做出去的不一样，就表示都在犯错。我们不都是在犯错吗？因为我们的不周详，假如我们犯错之后改过来，你就可以一样一样一样改过来了，以后你所犯的就不容易错。所以叫诸所事业各属前程，都是有色尘，心里面有内色，外面也就有外色，不因说言见有书说，你不应该说非物质的见性，它有大有小，书就是深长了，有大了，说就是缩小了。所有的物质它可以大可以小，所有的非物质能大能小吗？假如非物质能够能大能小，都是妄心，是不是妄心才能大妄心才能小嘛？对自己有利了，自私心就强了，对于自己没有利益了，嗔心就强了，所以都是在于私心。 但是你的见心虽然私心有，但是你的见心不被私心所占呢？你的妄心它并没有把你的这个见心通通把它转过来成为妄心呢？见心还是见心，它不受，它不杂的，它也不受你的妄心，也不受我们妄心很强，它的见心就变得就是坏了，不是的，它见心还本来就是清净的。所以你的妄心强，那么你所造的业就多了，造的业多，那受报的还是自己啊。所以见经还是一样，见经还是一样清净的。譬如方器，中见方空。譬如说，一个在虚空里面，你放一个方形的一个器具，一个器皿，这个方形的器皿里面你所见到的是方形的虚空吗？我们众生都是说方形的啊。你在虚空里面你放一个方形，你问他这里面的虚空是什么形状，他也说方形的。你放一个圆形，他说虚空是圆的，他就不假思索的，就是连想都不去思维一下，哎，圆的，虚空是圆的。所以虚空里面，你譬如虚空，我们所有人都在虚空里面，虚空不属于任何人的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虚空里面，但是虚空也不属于任何人的。虚空它没有内外大小，它没有，你说虚空哪个虚空大，哪个有人讨论说，哎，虚空哪个虚空大呀？你的国家虚空大还是我的国家虚空大？我看世界上没人讨论这个问题吧。大家都知道虚空不是被你所能够拿来捉执的，不是被你能够，经常说的虚空不是被你所捉执的，你用手去抓虚空你也抓不到。所以在虚空里面放了一个方形的器具，这个你看到方形的器具里面的空是方空，这个方空是一定是四方的呢，还是不一定是四方的呢？此方器中所见方空，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。我就说一个盆子吧，一个四这个方形的盆子里面，你见着方形的虚空，这个方形的虚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呢，还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？为复定方，为不定方。若定方者，别安元气，空因不圆。假如你这一个虚空，这个方形的器具里面的虚空是方的话，你再安一个圆的器具的话，你安得进去吗？你安不进去的。你譬如说，我举个例吧，这个巧克力，装巧克力的盒子是方形的巧克力盒，我现在呢装一大块的巧克力放在这个盒子里面，所以这个巧克力是方的还圆的？你们说，我要装满呢，装得满满的，中间都没有空，所以这巧克力是要放方的还是放圆的？我现在给你们讲，巧克力盒子是方形的，现在我要放满这个盒子里面放巧克力，这个巧克力要方形的还是圆形的才能放得满呢？方形的，你要放方形的巧克力才放得满，对不对？好，盒子里面放了巧克力，现在你再放成已经放了方形的巧克力，你还可以放圆形的，你能够，它已经固定了吗？你还能够放圆形的巧克力吗？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虚空方形的虚空已经是固定的，你就不能够别安元气，空因不圆。所以你再放一个圆形的器具在方形的器具里面，你的空就不会是圆的嘛，它是固定的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等一下再讲。你心里面的执着都固定在哪里，别人给你讲什么你听不进去的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心中已经有了定见了，别人再给你说你的定见，你回头就是骂别人，骂呀骂骂骂骂，你一句也听不到别人的话，别人怎么讲你都不听的，你就会说人家偏心，因为你心里面定见成形了嘛，再怎么劝都没有用，你就随他去造业了，你就不要理他，他就这个意思。 若不定方，假如不是固定的，若不定者，假如不是固定的，在方气中应无方空。假如不是固定的这个虚空的话，你在方气之中它就没有方形的空啊，对不对？虚空是虚空，虚空能够你能抓的吗？你只能够体会到，你抓不到的。所以虚空里面它不会是方形的，也不会是圆形的。现在我们来和佛他要表达什么意思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意思。虚空里面是没有一定是什么相，但是虚空里面因为你放了不同的形状的器具，而你会看到不同。虚空就比如是见经，就是见性。那么器皿就比如是说我们见经所对的外尘。你对的外尘，因为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，所以我前面说的看法不同，想法不同，根性不同，学习的能力不同，体会不同，造业不同，就是方气元气。看你放什么，你过去放些什么，你这些，你这一生里面你要脱离五蕴的摆布，你要下很大的毅力的，没有毅力你脱离不了。我们众生都不肯脱离的，不肯有毅力。所以只有靠善知识，因为我们自己都在自己的这个暗处嘛，不肯拔嘛，不肯出来嘛，你只有靠善知识把你拔出来嘛。你假如根性强的话，善知识一说，这个痛一扎下去你就出来了。你如果根性很弱很劣的话，善知识一说，哎，你更生气，你造业更重，弄到最后你没有朋友，弄到最后你没有善知识，所以你都在造业。所以我们自己可以回想看，你这一生里面你每一个阶段是不是都有善知识？如果每一个阶段都有善知识，他们都是在成就你的。你从你出生开始，你看看是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善知识，还是有恶的朋友把你牵下去？你自己回想，自己检讨，老师啊，同学啊，是不是都是你的善知识？所以空没有方没有圆，随着外面所放空中空虚空里面所放的器皿的方圆而显出来有方有圆。见性就是见经的本体，见经的本体是见性，没有内没有外，没有大没有小，就像虚空一样。但是因为心量的问题，因为所知障，因为烦恼障，所以你所看到的就有大有小。什么叫所知障呢？所都是从外面得来的知识，它还不是从书本上得的呢，它还从外面的得的呢，都是见闻觉知，从报章杂志听来的，就所知障，障住了嘛。你听来的，你听谁的啊？你说我听他说，他说他听他说，他说他听说的，最后这是谁说的？没人，都是乱说的。所以你听这个知识，那不害了你吗？你如果真的要听的话，你就听佛的嘛，佛告诉你就好了嘛，你为什么要道听途说呢？明明经上告诉你说不要分别，明明经上告诉你说要舍，那你说，那个法师说电视上是法师在电视上讲经，他说 你不听佛的话，你听他的话，你就不会责罚。你上课上了这么久，你不会去看看哪个是正，哪个是不正。你要知道，他所对的对象，他所讲经的对象不同。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读书，有小学程度、中学程度的、大学程度的不同，所以他有时候要用方便。你是什么程度，你还跟他一样，你就不会责罚嘛，听了都白听的。所以才会说啊，可以吃肉，可以行淫欲，只要不要执着就可以了。天天跟人家吵架，只要我不执着就可以了，都胡扯在那里。你不听佛的话，你要听众生的话，你喜欢堕落，你不喜欢上进，那你何必听呢？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只要真心来听，你一个人我也教，一个人我都会很认真的教的。你如果是来敷衍的，我不肯开课的，我不愿意教，浪费我的时间，只是来攀缘的。所以你真正要受益，讲这一堂课是让你受益的，所以真正的要去体会，不然的话都是浪费时间的。所以见经没有大小，没有内外，就看你自己的所知障跟烦恼障深不深。你所知障、烦恼障，烦恼哪来的？烦恼不是贪嗔痴来的吗？你把它放下来，贪嗔痴放下来，你饶了别人，你还有烦恼吗？你还有烦恼吗？有什么烦恼啊？你比如说破财，破财就算了嘛，破财就破财，被他骗了钱就骗了就算了吗？你干什么想啊？钱丢了就丢了就算了，他骗了骗了嘛，你为什么当初的那一念你不觉呢？你自己不查吗？骗了之后你再生气有什么好生气？事情过了就算了，我常常都想啊，事情过了就算了，钱嘛就算了算了，就给他算了，我欠他的嘛，过去生生世欠他的，他讨回去也是应该的嘛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啦？你这么一想你还烦吗？你不烦的嘛，有什么好烦的？所以你这样子的话，多一些人来找你的麻烦，你心量才会开哦。没人找你的麻烦，你心量不会开哦。你在你的小咔咔缝里面，你当霸王哦，你心量不会开的。所以所见的大，所见的小，都是外层，都不是我们的见经。如眼不知思意所在，意性如是，云何为在？你说你不知道这个中间为什么有这个差别，你不知道中间的差别，这是因为迷。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迷，意性就是这个样子，见性就是这样子，见性就跟虚空一样，没有相，是非物质的。但是见性，你心中有了隔阂，就是心里，就是虚空里面放了方形的东西，放了圆形的东西，放了三角形的东西，你心里面放了这一些隔间的东西，能够隔间的东西，所以看法就不一样了，所以眼睛看出去就看不透了。所以见性它没有大小内外，而是你放了，你心中放了东西，所以才看出去大小内外。阿难，若复欲令入无方圆，但除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说言，更除虚空方向所在。若复欲令入无方圆，假如你要让虚空恢复到它原来的空性，没有方没有圆，你就把这个器具拿掉就可以了嘛。空体是无方的，不应说言，更出虚空方向所在。你不会说你把虚空里面的器皿把它拿开，你总不会说要除虚空的这个方圆，虚空有方有圆吗？虚空的外向在什么地方？你根本摸不着的。空是没有无方的，空的本体没有相， 没有方所的。难道你还说你不应该说你要把虚空，没有方向的虚空你要把它除掉吧？你为什么不除去器皿呢？你除去器皿还快一点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虚空就是我们的见性，见性里面把我们所放的我执我见，也就是二障、所知障、烦恼障，你把它除掉就是方圆，把它除掉就可以了。也就是简单说，把自私心除掉，那么你就恢复到见性它本来的空性了嘛。你总不会笨到说我自私心不要除掉，我把这个见性除掉吧。就好像说虚空里面的方形圆形的器皿不除，你要把虚空除掉，有这么笨的人吗？所以你只要把前尘除掉，所谓的前尘就是根尘相对的时候不要攀缘，不要攀缘就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，也就没有第七意识的恒审思维，自私的我常随，也就八识上面就没有东西。八识上面没有东西，那么你的见经是不是就恢复了？八识上面的种子业报的种子太多了，你见性都被遮住了，就像云遮住了太阳一样嘛。见性是像太阳一样无所不照的，但是八识上面的云太多了，八识上面业种太多了，把见经都遮住了。所以我们想要除去前尘，我们想要除去自私心，所以我们老师教我们呢，要反观自照，念起起观。但是我们都不是念起了之后就发大脾气了，念起了之后嘴巴就骂出去了，没有观呢，没有观照功夫。所以你平常就要练习观照，一点点小事就不要变成大事。你要想，你只要想想看，他跟你是一样的，只要别人想上进，你都要成全人家。所以我的愿就是，只要有人愿意上进，你一个人我也教，我很认真的教，三小时五小时我都愿意教。你要有一个愿，就是成就别人，你成就别人的时候你也成就你自己了，别人给你机会嘛，你也成就了你自己。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除掉你自己心里面的不平，因为人家跟你是一样的，人家智慧跟你一样的，人家也还超过我们呢，人家的智慧还超过你，常常要想人家是超过我的，我是不如人家的，这就对了。所以都要学习别人的所有的好处，所以要反观自照，反观返回来看自己的自信，把自己的自信把它融化掉，把它照化掉，那么见性就出来了。你见性出来，你哪有什么尘呢？既然别人是跟你是一体的，那还来了什么尘呢？你还来了什么喜欢不喜欢呢？若入如问入世之时，说见令晓，仰观日时，如其晚见其欲日面。你所说的，你刚刚所问的，就是说进到了讲堂的时候，那么见经就缩小了。那么请问你啊，你出去外面看太阳的时候，你的见经是不是我就伸长到了太阳前面的呢？你的见经就伸长到了前太阳面前呢？你看太阳的时候，你的见经就像外面，我常常看那个卡通嘛，这个两个眼睛就冒出去了，拉了一条线，咻就拉出去了。你的眼睛见经就拉长，拉到了太阳前面呢、啊？我想不是吧？你看近的，你看远的，都是一个样吗？都是很轻轻松松的，你都没有动，你看远看近， 你都是很清楚的，没有什么障碍嘛，除非你是近视眼啊，这个白内障啊，青光眼啊，瞎子啊，那都是业报身所成的，所以一般我们都是看的都很清楚的。若诸强语能夹间断，穿为小豆灵无隙机。假如你的剑筋是因为外面有一道墙把你挡住了，你的剑筋夹断了，那么剑筋如果是夹断了，它要连续起来的时候，它相接地方就有一个缝啊。你的剑筋每一次被夹断，你每一次相接的时候，你的剑筋每一次都有一条缝，就好像你缝衣，就好像这件衣服同一个地方一直在补来补去补来补去，你剑筋也是这样的话，你剑筋还能继续看吗？假如墙能够夹断你的剑筋，穿为小豆，那么墙上穿一个洞，穿为小豆，墙上穿一个小洞的时候，灵无蓄积，那么你剑筋要怎么接起来？你从这个小洞，墙上的小洞向外望，向外看，你是不是还可以看得到？那你刚刚说你剑筋断呢，那么墙上钻了一个小洞，那你为什么又可以向外看？那表示你剑筋又接起来，你怎么接的？谁给你接的？怎么接的？接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它怎么又相续的呢？剑筋怎么相续的呢？失意不然，你很容易的就从这个墙上的这个洞就向外看呢，你剑筋也没有模糊，跟你在室内看的一样，你怎么说它夹断呢？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，失于本心，为物所转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。一切众生从这一句开始到观大观小，都是造业的众生，迷迷糊糊的众生。那么从后面的一句话是指佛所以一切众生是指的九界众生，除了佛之外，九界的圣人、贤人、凡夫都叫一切众生。那么在三界里面的凡夫呢，迷的深，没有人叫他不会改的，所以执迷非常重，叫也叫不醒，要叫很久很久啊，就好像一个人睡觉睡的觉，叫你妈妈说起床了上学了，叫不醒的，再去叫不醒的，一直叫才把他叫醒。我们也是迷得很重，叫不醒的，所以迷得很重，追逐妄尘。那么三乘的贤人圣人呢，他们如果执着自己有修有证有果位，所以他在他的果位上不前进，也是属于迷。所以众生呢，他学了一点点他就了不起，这就是迷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该会的嘛，你本来就该会的，你现在不会是不对的，你该会有什么高兴？是你本来就该会的，也没什么高兴的。所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迷己为物。从无始以来，没有办法算得出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一念不觉离开了佛性，不觉菩提，不觉自己的佛性是清净的，也不觉自己的身心是清净的，也不觉内外自己的身心外面的气世界都是一个都不觉，所以把自己迷己为物，把自己也当作了跟物质的东西一样，失于本心，失去了自己的真心，本有的真心不要。 为物所转，为外尘所转，眼睛就好色，嘴巴就好吃，耳朵就偷听，我们就是这样子搞啊，乱搞啊，乱搞了，落成今天这样子一个这个地步，惨不忍睹的一个地步，为物所转，为物所转了之后呢，结果呢，自己还把自己绑住了。我们自己被外物所转，然后我们自己的身心给绑住了，缠绕在一起，烦恼啊，想东想西啊，那不是自己找的吗？也不是自己找来的吗？你没有事情找事情吗？你本来是很清清静静的，很这个安逸的，你自己没事找事的，你找来的问题，然后你自己就缠绕你自己，烦恼不停。所以呢，故于世中观大观小，你在外尘里面，所有的外尘里面，你就有了大小之分。什么叫做大小呢？有了不平等，有了看不起人家，骄傲，或者呢自卑，或者呢甚至变成忧郁症，变成神经病。神经病呢，没有东西看成有东西了，外层没有没有的，他就幻想成为一个东西了，幻想成一个东西，自己吓自己。所以就是观大观小起分别，若能转物则同如来。我们现在学佛不就是佛教，我们怎么去转物吗？你不要被物所转呢，你不要被物所转，就是不要贪嗔痴慢疑。你站在一个舍的精神上面，你会什么，只要人家需要你都给，你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呢？所以佛说，在经上说，身肉血骨与众生共。我最初给你们讲的时候，有些人听第一遍的时候都不能够体会，你什么叫做身肉血骨与众生共呢？就是舍嘛，舍到究竟，每一件六度里面每一度都要圆满究竟，它才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它才是法住法位。你要有这个量，要有这个愿，只要众生所愿意的，你的身肉血骨都可以与众生共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你就是舍，要有这个舍的心。所以我不是问你们吗，如果房子着火的时候，家里面的小孩还在房子里面，做母亲会不会冲进去救孩子？他绝对会冲进去救孩子，他把小孩子包，他用他的身体把小孩子包得紧紧的，让小孩子不要被火伤到。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孩子可以啊？为什么对众生不可以？有些人更恶劣，还要去吃众生肉呢，还要去吃鱼肉，吃虾子，吃这个吃那个。他众生他都有他的父母嘛，哪一个众生没有父母啊？你有没有考虑到他的父母会怎么想啊？若能转物则同如来，假如能够转物，就跟佛一样，你能够转物，你就是要舍，你会什么你都要去舍给人家。话说回来，你还要有别人给你机会你才能舍呀，别人给你机会你还想行善，你还行不了呢。可是我们常常善来了不知道，还小气不肯，你这一次不肯，两次不肯之后，人家不会找你了，你想舍都舍不掉，你舍给谁啊？没有人接受。每个人智慧都会有的嘛，还有人因为你不肯舍，他更精进，他学得比你还要快。所以就是要舍，能够舍就同如来，身心圆明。身心是一个，叫做身心圆明。身心既然是一个，也没有所有的障， 业障都没有了，都清干干净净了，还舍得究竟，这不是圆，就圆满的吗？圆明，圆就是波罗蜜多，波罗蜜多就是圆满究竟，明就是慧，就是佛性，就是如来藏，它是一个不动道场。你的心都没有动，你的心都是正的，于意毛端便能含受十方果度。所以在众生看起来，外层是很大的，但是众生看起来这个心好像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事实上我告诉你，你这时候的心就跟外层，你看外层看得透透彻彻，你众生认为一毛端的心，你就可以所有的十方果度的你都能够照到，你还能加持所有的众生，便能含受，含十方就是总持，受就是加持众生，通通还给众生，变不变的圆满的让十方的众生都受益。所以我们参禅的时候，我们参禅的时候就是每一天你所讲的你要去思维，你在日常生活上面去体会，你如果日常生活没有体会，你所说出来的就是很硬，就是硬邦邦的，没有熟，就可以听得出来你都是在臭名相。为什么老师说你是臭名相？臭名相因为你没有体会，你就把上课的经上所说的凑在一起就算了，你体会了之后你所说出来是不一样的话。所以呢，你这时候你只是知道经上所说的，你把经上拿出来了，哎，这叫做明智佛。明智佛，你把经上东西搬出来再讲给别人听，别人也会经上的嘛。你所以呢，你这叫明智佛，你通通给他所有的名词通通凑在一起搬出来了，嗯，明智佛。但是呢，你慢慢的去体会了，那么经上的每一字每一句你都可以去体会，你从一点上面开始体会了，叫做观恨佛，你所说出来就不一样啊，它是不一样的。因为你体会出来的，人家就可以听得出来，这是你体会的，你体会的，就是观恨。观就是观自己内观嘛，恨就是做出去，自己内观自己的错，然后把它拔掉，去做出去了之后，它就不一样，叫观恨佛。那么这样增进，你在每一天的事事物物上面，你都在观恨上面，在观照上面，每一个念头起来你都观照，那么慢慢的增进就成为相似佛，哎，有一点像佛的样子了。那么经上的你慢慢都就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点都懂了，你就是要从一点开始懂，你不懂你就是全部都不懂，你慢慢慢慢慢慢开始就都体会了。然后呢，你再向上增加力，在心上面一心就起了三观，那么任何境界一现前的时候，三观就是一观，三观就是一心，所以任何事情现前的时候你会不动了，你不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分正，一分一分的去正，一分正一分就是一分，正一分是一分，然后你正到究竟了，就跟佛一样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参禅非常重要，参禅并不是坐在这里把名相都噼里啪啦你再讲一遍，不需要，别人也懂，就是看看你体会了多少。所以为什么叫做理集佛，六集，六种集，就是不是极尽的极，极就是寂然的寂， 旁边改成那个这个极极客的极啊，它是这个六极，六极也是这个观横的功夫，所以不练习参禅的话，你就不能够体会，不能够体会就不会进步。不动道场，道场就是自己的心了。你从哪里找道场？你的心里面不动，心里面不动就是佛嘛。佛的心动吗？佛的心不会乱动的。所以我说，以人的角度来看，佛没有任何一点点错，没有一丝一毫的错，就是佛。居然还有人不信佛呢，你这种人是愚痴的不得了。佛一点一丝都没有错处，所以他才能够极而照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行呢，我们没有这个本领，我们就练习舍，我们没有办法极而照嘛。极而照是结果啊，你不要看结果啊，这是佛的位，佛的果位，你要看他做些什么，他达到了这个果位之前做些什么，我们就照着去做嘛。你就在舍的时候，舍了之后才把自己的心才能够打开啊。所以你说光跟光合有障碍吗？水跟水合有障碍吗？没有嘛。但是我们不都有障碍，你我合得了吗？话不投机三句都会吵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应该用舍来作为我们修学的原则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回向吧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